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2月10号星期五，而家系国际新闻。中国一份官方杂志系星期五报道话，一名中国卫生官员敦促地方政府采取大胆措施，降低生育以及系养育孩子嘅成本，以减轻家庭负担，提高生育率。上个月发布嘅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去年出现咗60年以嚟嘅首次下降，呢个系一个历史性嘅转折，预计将会标志住一个长期下降嘅开始。而此外，由于健康以及福利成本飙升，收入下降，政府债务增加，人口快速老龄化可能会减缓经济嘅增长。人口学家警告话，中国可能会未富先老。2023年第一期人口与健康刊登了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署名文章，强调家庭支持对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性。南韩表示，由于南韩官方认为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趋于稳定，将会取消自今年年初以来对来自中国的短期游客实施的入境限制。在1月初，南韩停止了在中国领事馆发放大多数短期签证，理由是担心中国新冠病毒病例的激增，以及可能出现病毒新的变异。去年12月，中国突然放松了新冠病毒疫情的清零限制，令到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三年以来首次出国旅行成为可能。南韩仲要求所有来自中国、香港以及澳门的旅客在抵达之前48小时提交核酸阴性检测的证明，并且在抵达南韩之后再次进行检测。南韩政府决定从星期六开始将南韩在中国领事馆的短期签证申请正常化，核酸检测要求目前仍暂时保留，但是官员是表示这些措施可能会根据疫情的发展而放宽。在允许延长现有签证的同时，南韩已经停止向他们驻中国领事馆发放大多数短期签证，但是重要的是政府、外交以及商业活动和人道主义原因则是除外。在东南亚国家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拜登政府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互动已经成效显现，多年来一直不愿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东南亚民众，现时如果被迫选边站，选择美国的民众将会大大多于选择中国的民众。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在星期四公布的一项新的年度民调显示，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受欢迎程度是已经从去年的 57% 上升到 61.1%，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是则是从去年的 43% 下滑至今年的 38.9%。 这个年度的调查一共访问了1308位东南亚国家的民众。调查显示，美国在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缅甸、新加坡、老挝以及泰国是最受欢迎，而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受欢迎程度则是相对低落，分别为 21.2%、22.1%、26.9%、32.2%、38.9%、41.1%以及 43.1%。 中国则是在文莱、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当中的受欢迎程度是超过美国。美国国务院同财政部星期四宣布制裁9家的实体，这些实体和努力绕过美国之前制裁的伊朗石化以及石油产品交易进行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9家的公司包括6家的伊朗公司、2家新加坡的实体以及1家马来西亚公司。这些公司和实体都参与了石化或者是石油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分配。财政部负责反对恐怖主义以及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表示，伊朗正在加紧转向东亚地区的买家，是销售他们石化以及石油产品，违背了美国的制裁。受制裁的一家伊朗公司并且涉及到向中国出口石化产品。美国财政部的新闻稿说，总部位于香港的众祥石化有限公司就是从伊朗的阿米尔卡比尔石化公司购买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低密度聚乙烯，运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户。 欧洲联盟领导人星期四起立鼓掌，欢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对欧洲议会发表讲话，他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以抵御持续了近一年的俄罗斯入侵，并且力促欧盟接纳版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成为会员。泽连斯基表示，一个正在取胜的乌克兰将会成为欧洲联盟成员。他是在布鲁塞尔对欧洲议会说，乌克兰在抗击俄罗斯方面和欧洲国家有着共同的命运。他表示，欧洲将会永远是欧洲，只要我们是呵护欧洲的生活方式。泽连斯基表示，应该在今年开始有关乌克兰加入欧盟集团的会谈，这个将帮助鼓舞士气。但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是告诫说，有关乌克兰入盟的会谈没有僵硬的时间线。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是表示，他支持泽连斯基发出的请求，提供更多的支持的呼吁。他说，我们知道你们的人民为欧洲付出的牺牲，我们必须要对此是表达敬意，不单止是以言辞，而且是拿出行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将会在白宫欢迎巴西新左翼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吉尔亚，寻求加强和巴西的关系。这个关系在达吉尔亚前任的领导之下有些降温。达吉尔亚总统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卢拉。达吉尔亚总统去年十月在决选当中以微弱优势击败前右翼总统博尔索纳罗之后，在一月初是就职。他就职一个星期之后，博尔索纳罗的几千名支持者冲击了首都，破坏了主要的政府楼宇，要求推翻选举的结果。拜登谴责这个的行动，保证美国援助。分析人士说，这次的访问是达吉尔亚争取到美国的支持，帮助让世界相信巴西政治稳定的重要机会。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拜登和达吉尔亚将会讨论两个国家如何能够继续合作，推动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包容和民主价值，尤其是在2023年3月民主峰会到来之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晚发表的国情之文演说当中说，美国寻求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但是他亦都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威胁是美国的主权，将会采取行动保护国家。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说，拜登政府的基本对华政策将会保持不变。在2023年初，美中关系刚展示的回暖的前景正是变得越发暗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拜登总统的这次国情之文演说将主要篇幅放在美国各类议题上，对中国挑战的着墨并不多。他的讲话着重谈到了自己的经济以及立法成就，包括美国的失业率正在是处于5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汽油价格大幅下降，通胀得到了缓解。2021年通过的规模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开始发挥效力。去年拜登总统支持的两项重要立法，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是降低通胀法案的，都是获得到通过。新冠病毒大流行三年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已经是基本恢复到正常状态。他亦都呼吁重新夺回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同他合作，解决提升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不过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前主任兼高级研究员李罕瑜则是认为，拜登总统国情之文演说的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围绕着美国如何赢得和中国的竞争展开，其中主要包括拜登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以及重大的立法议程。李罕瑜说，我认为演说的要点是美国准备好调整国内政策以及是外交政策，使到它围绕住同中国的竞争上面。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都可以影响到这些竞争，我们准备好实施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在美国采购材料等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还有高科技的领域，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面适用于同中国的竞争，而且正在是同意拜登希望的方式进行。拜登说，由于采取恰当的政策，今日我们处在几十年以来最强大的地位，来同中国或者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竞争。 拜登总统在讲话当中提到美国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之后，随即谈起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他说，我们表明，我向习近平主席表明，我是和他多次的亲自交谈，我们寻求竞争而不是冲突。非党派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表示，气球事件之后，拜登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表明，他的中国战略将会基本是保持不变。他在一封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拜登总统在关于美中关系的部分明确地表示，他是寻求和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他还正确地认识到，赢得对中国的挑战将会需要两党全社会的努力。但是辛格尔顿亦都指出，拜登的演讲未能够赢得和中国竞争给出是明确的定义，落入了将大国竞争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陷阱当中。拜登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大约一个星期前，一个中国侦察气球侵入美国的领空长达数日之久，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舆论以及民众的高度关注。虽然气球最终被成功击落，但是围绕着拜登政府是否及时有力地处理事件的讨论并未消去，这个亦都使到拜登总统本人承受压力。拜登总统并未有演说当中是没有直接点名地提到了中国气球事件。他说，在能够推进美国利益并且造福世界的领域，我是致力于同中国共事，但是无庸置疑，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表明的这样，如果中国威胁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是做到了。辛格尔顿批评拜登总统未能够明确地展明政府想会采取哪一些的具体措施，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说，拜登未有向焦虑的美国公众保证，在中国针对美国最敏感的军事设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秘密监视活动之后，他打算采取哪些的具体措施。但是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局资深主任的李汉如认为，在中国气球问题上面对拜登总统的批评是带有党派色彩。李汉如表示，我认为对允许这个气球穿越整个美国，然后在它进入大西洋海岸线的时候将它击落的批评，坦白地说，确是带了党派的色彩以及是不明智，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纷争，而不是出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者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利益。共和党人抨击拜登在气球飞越美国全境之后才将它击落，是向北京示弱的表现。北京则是抨击华盛顿用武力将气球击落是反应过度。拜登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说的时候强调，中国的挑战应该是团结两党的要素。他说，赢得竞争应该是将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我们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重大挑战。对于拜登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月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我们反对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关系，打着竞争的旗号对一国进行污蔑抹黑。李汉如说，北京在处理气球事件上面的做法越来越突显，在有机会采取更柔以及是方法来更强硬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国几乎都是选择采取更强硬的方法，这个对缓和双边关系是没有帮助。李汉如表示，北京在处理气球事件上面的做法越来越突显，在有机会采取更柔和方法的或者是更强硬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国几乎都是选择采取更强硬的方法，这个对缓和双边关系是没有帮助。在气球事件之前，华盛顿和北京原本打算缓和紧张的双边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本将会访问中国，跟进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目的是推动重新构建美中关系的基础，建立一些的程序或机制，以便能够处理好目前关系的当中的一些的紧张，现时访问被无限期推迟。华盛顿知名美中关系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总统为美中关系设置、设置底线，以防止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目标将会面临着挑战。他说，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未来几个月的日程安排将会挤压稳定关系的空间。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月，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加州的共和党人麦卡锡可能会访问台湾，这个几乎肯定会进一步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晚间国情咨文演讲当中多次提到中国，表达了与中国继续竞争的决心，但亦都再次承诺将会在能够促进美国利益的议题上与中国合作。拜登有关中国的言论在推特上引起了观察人士的不同反应，一些人批评拜登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够强硬，但亦都有人担心拜登的对华政策会进一步加剧冲突。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是拜登在国情咨文讲话当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外国，拜登还是不点名地提及到上个星期的中国侦察气球事件。他说，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表明的这样，如果中国威胁到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到了。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中国事务记者冯哲宏在拜登演讲结束之后指出，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中国被提及的次数高于其他的任何国家，就算是他未有提到的时候，他亦都是拜登演讲当中多个主题里面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半导体、通货膨胀还是鸦片危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过去几十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拜登在星期二晚的讲话当中并未有提到台湾。不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CNN 资深国际事务特约记者瑞普利认为，拜登的讲话其实涉及了不少与台湾有关的议题。他写话，当他所讲的他是美国带领的联盟抵挡罪普京的战争的时候，拜登说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但是他的言辞有些像是在这里与台湾激权，并且是对中国侧目而视。另外一个拜登未有提到的议题是他对中国施加的芯片禁令，这个禁令被普遍认为是将严重限制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美国国家评论杂志资深政治特约记者吉拉迪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表示，美国限制中国政府获取高科技半导体芯片的努力看上来是卓有成效，这个是少数能够令到我称赞拜登政府做得不错的机会，拜登是不想谈及到他。在如何总体评论拜登的国情咨文讲话上面，美国对华强硬派和温和派的观察人士的反应大不相同。美国评论人士作家张家敦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敌意需要是美国更加强硬地回应，拜登2023年的国情咨文的中国部分用十年前的标准看是很适当的，但是如今说我们在跟这个的政权竞争的是错误的，从中国侦察气球事件能够清晰地看到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和平相处，中共对我们开启了不受限制的战争。但是左派活动人士全球正义组织主任周耀多则是担心，当前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会导致两国的冲突继续加深，拜登当局认为美中经济关系必须要改变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最基础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陷入了零和博弈的竞争当中，而目前拜登的战略只会恶化这些的因素。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当中出乎意料地多次脱稿即兴发挥，在谈到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竞争的时候，他说专制的政体变得是更加虚弱而不是更强大，话给我知有没有任何一位是世界领导人想跟习近平互换位置，话给我知有任何一位吗？有任何一位吗？这段的说话引起了一些疑惑，观察人士一时之间不太确定拜登想要表达什么东西。大西洋月刊写手尼克尔斯是表示，他的理解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用来放大中国，而现实是他们的领导人每日都在这里汗流浃背，祈祷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很多观察人士随即指出，包括普京、金正恩在内的威权主义领导人或者一些小国领袖并不介意拥有中国如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说，不幸的是有好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会很乐于与中国交换位置，拜登不应该突然冒出这样一句有关中国的令人不解又搞坏了的即兴发挥。但是保守派时政媒体的主编哥德伯格则是认为， 这句说话亦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同意这一点，中共对人民的恐惧并不亚于人民对他的恐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晚间国情咨文演讲当中多次提到中国，表达了与中国继续竞争的决心，但也再次承诺将会在能够促进美国利益的议题上与中国合作。拜登有关中国的言论在推特上引起了观察人士的不同反应，一些人批评拜登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够强硬，但也有人担心拜登的对华政策会进一步加剧冲突。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是拜登在国情咨文讲话当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外国，拜登还是不点名地提及到上个星期的中国侦察气球事件。他说，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表明的这样，如果中国威胁到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到了。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中国事务记者冯哲宏在拜登演讲结束之后指出，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中国被提及的次数高于其他的任何国家，就算是他未有提到的时候，他亦都是拜登演讲当中多个主题里面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半导体、通货膨胀还是鸦片危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过去几十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拜登在星期二晚的讲话当中并未有提到台湾。不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CNN 资深国际事务特约记者瑞普利认为，拜登的讲话其实涉及了不少与台湾有关的议题。他写话，当他所讲的他是美国带领的联盟抵挡最普京的战争的时候，拜登话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但是他的言辞有些像是在度与台湾激权，并且是对中国侧目而视。另外一个拜登未有提到的议题是他对中国施加的芯片禁令，这个禁令被普遍认为是将严重限制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美国国家评论杂志资深政治特约记者吉拉迪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表示，美国限制中国政府获取高科技半导体芯片的努力看上来是卓有成效，这个是少数能够令到我称赞拜登政府做得不错的机会，拜登却不想谈及到他。在如何总体评论拜登的国情咨文讲话上面，美国对华强硬派和温和派的观察人士的反应大不相同。美国评论人士作家张家敦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敌意需要是美国更加强硬地回应，拜登2023年的国情咨文的中国部分用十年前的标准看是很适当的，但是如今说我们在跟这个的政权竞争的是错误的，从中国侦察气球事件能够清晰地看到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和平相处，中共对我们开启了不受限制的战争。但是左派活动人士全球正义组织主任周尧多则是担心，当前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会导致两国的冲突继续加深，拜登当局认为美中经济关系必须要改变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最基础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陷入了零和博弈的竞争当中，而目前拜登的战略只会恶化这些的因素。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当中出乎意料地多次脱稿即兴发挥，在谈到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竞争的时候，他说专制的政体变得是更加虚弱而不是更强大，话给我知有没有任何一位是世界领导人想跟习近平互换位置，话给我知有任何一位吗？有任何一位吗？这段的说话引起了一些疑惑，观察人士一时之间不太确定拜登想要表达些什么东西。大西洋月刊写手尼克尔斯是表示，他的理解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用来放大中国，而现实是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这里汗流浃背，祈祷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很多观察人士随即指出，包括普京、金正恩在内的威权主义领导人或者一些的小国领袖并不介意拥有中国如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话：不幸嘅系，有好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会好乐于同中国交换位置，拜登唔应该突然冒出咁样一句有关中国嘅令人不解又搞坏咗嘅即兴发挥。但系保守派时政媒体嘅主编哥德伯格则系认为呢句说话亦都有一定嘅道理。我同意呢一点，中共对人民嘅恐惧并不亚于人民对佢嘅恐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禁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呼声是越来越大，中国总部因此亦都加大了对美国政坛的游说，同时展开魅力攻势，试图说明 TikTok 可以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批评者说 TikTok 的游说的工作可能分散美国国会有关限制他们营运的立法的力度，唯有全面禁用才能够保护数据不受北京干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TikTok 在公关工作上主动出击的直接原因，与其和美国政府外国投资委员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在数据安全保障问题上和 TikTok 进行的谈判进行了两年，但是迟迟未能够达成协议。直接挑动首席法律顾问安德森今年一月对纽约时报表示，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谈判自去年秋季就陷入了停滞之后，该公司开始转变对策。他说有必要加快解释，说明我们准备好的举措以及对国家安全进程的投入力度。一名曾经为共和党籍参议员担任幕僚长的评论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 CFIUS 审查的机密性，很难从中收集信息，不过他是预计 CFIUS 将对禁止 TikTok 保持犹豫。这个要求匿名的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没有彻底的禁令，中国的 TikTok 数据管道将会继续存在。分析人士认为，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也就是 CFIUS 达成协议，进而持续在美国运作，是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 TikTok 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另外两种的处置方案将会更加严厉，美国政府全面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营，或者是迫使到字节跳动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战略科技项目主任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CFIUS 谈判举报不前的每一个月，对 TikTok 来讲都意味着离某种禁令更加接近一步。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字节跳动公司2022年在美国的政治游说总共是花费了近540万美元。预计今年这个数字还会增加，为了避免被禁的命运， TikTok 在美国政坛以及智库圈是展开了魅力攻势，试图表明在美国的运作可以不受北京影响。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会在3月23号在美国众议院能源以及商业委员会作证，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亦都计划在3月就一项禁止在美国使用 TikTok 的法案进行投票。 TikTok 美洲业务部的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曼月1号同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会面，试图说明该公司计划推出的数据管理方案。加拉格尔的发言人随后对外界表示， TikTok 的理据没有说服力。美国联邦政府、美国多个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都已经下令禁止在政府的电子设备上面安装以及使用 TikTok， 但是 TikTok 的批评者呼吁应该在全国禁用，该个程式在美国的使用人数超过1亿。美国国会多名议员已经是推出利用经济手段禁止 TikTok 在美国营运的法案。刘易斯说，彻底禁止将会是困难的，因为 TikTok 是属于言论，这个是受保护的言论，但是美国政府可以禁止金融交易，这个是有可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1月25号宣布推出禁止美国设备使用 TikTok 法案，这个法案将会指示美国总统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 IEEPA
阻止同禁止美國實體同 TikTok 嘅母公司直接跳動交易，並且對試圖逃避呢啲制裁嘅實體處以係嚴厲嘅罰款。共和黨籍議員巴克推出嘅呢個法案嘅國會眾議院嘅對應版本。去年12月，國會共和黨籍參議員魯比奧推出咗一項旨在係向全美禁止 TikTok 運營嘅法案，法案試圖禁止中國、俄羅斯等重點受關注嘅國家嘅社交媒體公司，以及係受呢啲嘅國家影響嘅社媒平台同美國實體進行交易。呢項法案係得到咗民主黨人嘅支持，因此受到格外嘅關注。國會民主黨籍眾議員克里什納穆迪在同共和黨眾議員加拉格爾聯合支持呢項嘅提案，有跡象顯示越嚟越多嘅民主黨人對禁用 TikTok 表達咗支持嘅立場。民主黨籍參議員班內特響2月2日致函向美國蘋果以及谷歌公司，要求佢哋響佢哋嘅應用商店裏面將 TikTok 下架。美國通過立法禁止 TikTok 之路仲係好漫長，相關嘅提案如果響眾議院通過，仲係需要響參議院獲得60票以上嘅多數。CSIS 嘅劉奕斯話：大家好喜歡 TikTok， 如果美國禁止佢，大家唔會感到高興，所以要想一個係有機有效又響政治上係可持續嘅解決方案，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嘅問題。美國數字進步研究所主席電信法規律師蔡爺是對這個提案在國會闖關通過的前景並不十分樂觀。他說禁用 TikTok 的呼聲自特朗普政府時期就已經出現，而 TikTok 至今在美國市場安然無恙，說明遊說工作產生了某種的效果。蔡爺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認為最大的問題是政治層面會如何分解。如果更多的民主黨人支持 TikTok， 這樣霍利參議員會更加難推動他的議案。蔡爺認為目前整體政治風向對 TikTok 是不利，民主黨人可能推出較為溫和的限制 TikTok 的提案，這樣的局面可能會分散焦點，令到更加強硬的一派的議案是受阻。如果出現了另外一部的議案，沒有霍利的議案走得那麼遠，你真的能夠令到那些的呼籲全面禁止 TikTok 的共和黨人去支持另一部議案呢？蔡爺說遊說努力會在各方之間是製造更多的隔閡，從 TikTok 的角度來看，這個就是一種的成功，因為如果你讓大家都陷入停滯，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做些什麼事令到各方成員有問題，但是不知道如何行事，這個就意味著什麼都完成不了。與此同時， TikTok 希望展現更多的透明度，表明自己不受北京控制。上個星期， TikTok 邀請眾多的美國媒體記者參觀他們位於洛杉磯附近的透明與問責中心。 TikTok 方面表示，該中心對政策、內容議題以及安全問題的領域的專家開放，預計字節跳動還將在華盛頓、都柏林以及新加坡開設這樣的中心。美國新聞網站表示 ，TikTok 通過一中心係展示該個平台如何操作算法，亦係進行內容調整，但係唔係特別有啟發性。但係 TikTok 方面十分之看重係介紹如何將部分美國業務從中國剝離，但係同時保持北京字節跳動公司對佢嘅所有權。TikTok 同美國政府嘅談判焦點之一就係 TikTok 保證將美國用戶嘅數據保存喺美國嘅服務器，並且由一個監督委員會負責，確保數據唔會流向中國，並且防止中國審查或者操縱該個平台上面嘅信息。按照呢項嘅安排，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嘅奧斯丁嘅格骨文將會為 TikTok 提供美國境內嘅數據儲儲服務。TikTok 內部稱之為係德州項目。為了打消外界對北京總部對他所有道歉是中國政府影響 TikTok 的擔憂， TikTok 提議將美國的業務置於一個獨立的公司實體。這個新組織將有一個獨立的董事會，由 CFIUS 批准，預計將在2500名的員工運行 TikTok 美國版本，並且是審核他們美國的內容調整政策。 TikTok 表示，基于咁样嘅公司结构，亦系基于美国嘅技术基础设施 ，TikTok 嘅美国版本运作可以将佢同中国总部系隔离开咧。TikTok 嘅长期批评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钦通过推特发文话，社交媒体平台嘅数据流动巨大 ，TikTok 嘅呢一个嘅提议实际上系将监管嘅责任以及压力转嫁俾美国政府。他说，中国通讯技术巨头华为之前在欧洲作出过类似的安排，但是结果证明数据安全无法得以保障。他说， TikTok 强调了防止数据流出美国的努力，但问题是在于数据不需要流出美国，亦都可以被直接挑动，并最终是被中国共产党所利用。科钦仲指出，TikTok 提出的源代码检查以及是监控毫无意义，社交媒体平台运行的数千万行的代码数量难以通过人工的监控来捕捉，即使是 TikTok 的每一行代码都经过了初步的审查以及验证，亦都无法在如此庞大而且经常更新的代码库上面保持可靠的实时态势感知，只需要几行的代码就可以引入一个严重的漏洞。第三方审查人员将会依赖 TikTok 披露我们无法指望的所有更改。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表示，问题是无论他们提供什么的提议，只要 TikTok 还是一个字节跳动所有的实体，就无法完全将数据屏蔽和中国政府之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力华盛顿报道。
超过10万香港人透过 BNO 签证搬到英国，但是绝大多数都没办法是取回他们在香港的退休金。英国国会一个小组批评英国银行道德有损，建议英国政府是找出对策。合并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星期二发表报告，批评包括汇丰的英国银行拒绝向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的人全数发还他们的强制性公积金，而且配合实施香港国安法打压香港人权。小组在2021年9月开始收集相关证据，当中包括流亡海外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志峰以及7位匿名的香港人提供的资料。许志峰在报告发布会说，汇丰在他宣布流亡之后冻结他和家人的账户，他亦都无法领取他的强积金。他说，这个包括我以往对强积金的供款以及我过往的存款，这个是我的私有财产，但我永远都拿不回，只因为我批评北京和香港政府，因为香港国安法，这个是不文明而且无理的。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英国推出 BNO 签证给持有那本护照的香港人搬到英国，至今已经有接近15万人获批签证。在香港，所有在职人士和他们的雇主都要供款强积金，一般要届满65岁才可以拿得回。其中一个可以提早取回的条件是证明自己将会永久离开香港。报告列出一些香港人的电邮，内容说即使他们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打算永久在当地居住，本来应该符合领取强积金的条件，但是香港政府并不承认 BNO 签证的地位，因此银行亦都不肯退还强积金。一个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两年不愿意公开身份的香港人在发布会说，他供款强积金20年合共超过港币100万，但最快只能够在几年之后，他成为英国公民之后才可以领取强积金。他说，他们没权去偷走我的钱，无疑香港政府是不道德的，但对我来说汇丰是更加邪恶的。汇丰是英国公司，他们有责任尊重国际人权准则，他们需要有良好企业管治和诚信，保护客户的资产，而不是帮助政府去打压我们。他说，有些香港人因为无法取回强积金而无法搬到英国， 因为移居需要大量花费，包括签证附带的医疗费用、提早缴付一年租金，以及找到工作之前的生活开支。
I believe the withdrawal of NPF by all BNO visa holders at the same time to give both.
佢话：我相信，如果全部 BNO 签证持有人同时取回强积金，会为香港政府和银行带来庞大压力。今日香港政府用这个不合理的藉口阻止我们拿回强积金，很难保他们会用更加不合理的理由去阻止我们拿回强积金。我很担心我的强积金会被永远锁上，这个会令我的退休生活十分麻烦。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主席金文康说，汇丰的行为涉及打压人权。他说，汇丰或者以为他们的行为是有助他们的商业利益、股东的利益，但是说到底，营运银行、营商在于尊重，不只是对于法律条文的尊重，而且是对法律的精神的尊重。如果没有了这些，就没有了一种令银行和商业成功的环境。汇丰选择了一个我们认为是道德上错误的立场，迟早他们会发现这个对他们和股东都没有好处。报告建议内政部、财政部和其他相关的英国政府部门需要更详细研究应对拒绝发还强积金的方法，考虑另类方法，例如内政部可以向 BNO 签证人士发出另一种文件，以便香港人可以用这一份文件来取回强积金。报告亦都建议英国政府要求英国银行将香港民主派的户口解冻。另一个建议是，英国政府应该制裁侵犯香港人权的中国共产党官员、香港政府官员、香港警察和中国国安人员。建议制裁的方法包括使用马格尼茨基法形式的法律，或者考虑以中国已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为制裁的理由，又或者是使用英国的反制黑钱法制裁。在一月中，有工党议员书面提问关于强积金的问题，主管印太事务的外交部国务大臣卓雅敏在回应说，英国官员已经同香港相关机构交涉，敦促对方给 BNO 签证人士能够尽早取回强积金，而他们的待遇应该同其他护照的持有人一样。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在2019年11月5号成立，成立的目的旨在推进香港的民主和法治，和捍卫香港的人权，就香港时局交流相关资讯，以及拓展英国和香港两地民众的关系。汇丰银行在回应小组的声明里面说，他们尊重人权，但是需要遵守银行有营运的地方的法律和监管机构的指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谢诺哲，伦敦报道。
研究报告显示，一种新型的深度造假宣传视频正在网络上流通，视频当中的新闻主播看上来非常真实，但他们其实是人工智能是生成的。这些视频被认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的研究公司 Graphica 格拉菲卡在他的报告中说，这些假主播是为一个名为狼新闻的虚构新闻媒体而设置，他们由人工智能软件创建，并且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中，似乎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Graphica 情报副总裁杰克斯塔布斯对法新社说，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与国家相关的行动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虚构人物的视频片段来到制作具有欺骗性的政治内容。在该报告分析的一段视频中，一位自称阿力克斯的虚拟男主播批评美国对困扰该国的枪支暴力无所作为。在另一个视频中，一位女主播强调了中美大国合作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的进步引发了全球对这项技术可能被滥用或者是用于传播虚假信息的担忧。人工智能可以凭空创造深度造假的图像。大众在视频中 讲述他们从未讲过的话。去年面书母公司 Meta 表示，他删除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公民放低武器向俄罗斯投降的深度造假视频。中国未有立即对 Graphica 的报告发表评论。几个礼拜前，北京刚刚推出了治理深度造假的新规定。上个月中国实施新规定，要求提供深度造假服务的企业获取客户的真实身份。他们还要求对深度造假内容进行适当标记，避免任何的混淆。中国政府警告说，深度造假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Graphica 的报告称，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位狼新闻的主播是使用伦敦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Synthesia 提供的技术创建的。Synthesia 网站未有立即回应发生社的置评请求，他所宣传的软件可以根据真实演员的视频片段创建出深度造假的虚拟形象。Graphica 表示，他在追踪被称为垃圾伪装的亲中国虚假信息活动时，在推特、面书和 YouTube 等平台上都发现了这些深度造假。斯塔布斯说，垃圾伪装是一个亲中国的影响力行动，主要传播低质量的政治垃圾视频。他说，尽管使用一些复杂的技术，但这些最新的视频大同小异，这都显示了在影响力操作中使用深度造假的局限性，他们只是日益先进的工具箱中的一个工具而已。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柬埔寨首相洪森宇的这个星期访问北京，为一条连接柬埔寨首都金边和泰国边境经济中心的4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寻求融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协议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最新象征。观察人士担心，柬埔寨日益依赖中国贷款，可能会导致具有长期经济和地缘政治后果的债务陷阱。洪森在1月14日对记者说，我希望我的访问会产生更多新项目，我们必须依赖中国朋友开发柬埔寨，包括高速铁路。洪森在这里计划来紧的星期四开始访问。本报道较早时候的文本将铁路的潜在融资讲成是贷款，政府在星期一澄清说是寻求建设经营转让协议，通过项目生产的收入来到偿还贷款。政府说这个融资是投资。柬埔寨外交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批评美国之音最初的报道不专业，为政治目的误导公众。发言人安促强说，美国之音报道说洪森首相下个礼拜的计划访华是为了高速铁路建设项目去寻找贷款。他说报道讲法不实，事实就是这个高铁项目不会得到贷款的支持，而是采取 BOT 亦即建设营运和转让的模式去获取投资。安促强说，美国之音的报道是在柬中关系中玩弄肮脏的政治。公共工程和交通部在1月23号说，这条382公里的每个钟头160公里的铁路已经被中国路桥公司研究，从金边直达西部的波别地区。这条铁路是为柬埔寨提供经济振兴。柬埔寨经济和财政部去年12月公布的公共债务统计文件显示，柬埔寨的外债目前将近100亿美元，41%都是欠落中国的。但这个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不是最终都会将各个国家带入北京的轨道，尤其是经济回报低过预期的辩论的最新焦点。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雷鸟全球管理系柬埔寨政治与发展研究员索帕尔对美国之音说，继续依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危险的，你不希望将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里面。柬埔寨过去并继续这样做，公债欠落中国将近一半都不是一件好事。他并且说，这个绝对太多了，他洪森正在将他的政治前途和中国连结在一起，他多年来都是这样做，并会全力推进。美国政府对从中国一带一路获得到大量基础建设债务的国家提出了警告。 华盛顿话：一带一路倡议系债务陷阱，能够令到各个国家失去对重要基础设施嘅控制。斯里兰卡就因此令到北京控制咗佢嘅主要港口嚟到还债啦。红心政府争辩话：借贷依然喺度控制之中。经济与财政部都话，根据去年嘅统计，柬埔寨目前嘅外债为94亿7000万美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嘅大约35%，可以喺2023年安全地提高到去大约126亿2000万美元。德国基尔大学2019年公布嘅报告估计，柬埔寨喺50个接受中国政府同埋私人贷款嘅国家当中，贷款嘅国民生产总值嘅比重位居第六位。研究人员话，柬埔寨和老挝等亚洲国家都是临近中国的高度暴露的小型经济体。中国驻金边使馆发表声明说，到2019年4月，柬埔寨全长3000公里的31条高速公路和8座桥梁都是由中国建造并资助的，但未有提供具体的贷款数额。一个最近开通的收费公路从中国政府获得到19亿美元的融资，与中国路桥公司签署建设、营运和转让合约建造。中国经济下滑亦都停滞了这个港口城市的很多项目，几十个被强行拆迁的家庭已经抗议要求追加赔偿。学者罗晶晶和另一位学者去年在当代东南亚撰文说，中国的投资和援助对柬埔寨人民党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写到，中国接触既能够加强亦都能够破坏柬埔寨人民党的合法性。他在加强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些中国投资能够对柬埔寨公众带来负面的社会经济后果，对柬埔寨人民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如果红心对此担心，他并没有显露出来的。过去10年，柬埔寨利用中国贷款和投资在各地农村建造了几十个大型基建项目，大规模的中国投资并流入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房地产。红心在1月份较早时候说，他还计划在访问中签署金边巴韦快速路协议，估计费用额为16亿3000万美元。中国和柬埔寨都拒绝存在外交交换条件的讲法，但红心被认为是中国全球利益的可靠支持者。中国外长王毅去年8月份访问金边的时候，红心就强调，柬埔寨坚定致力于一中原则，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的新闻稿说，柬埔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辞和行动，将会继续坚定支持中国维护它的核心利益，与14亿中国人民坚定在一起。王毅说，中国和柬埔寨的合作快速发展产生了果实，显示发展的广泛前景。中国驻金边大使馆未有回复置评的请求。柬埔寨皇家学院政治学教授速曼那列说，柬埔寨政府应该对债务透明，确保贷款真正服务于柬埔寨人民的需求。他说，柬埔寨政府应该考虑从其他国家获得到贷款来到平衡外债。他说，我希望看到从南韩和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等获得平衡的债务。柬埔寨人民党发言人速恩山说，红心政府对从其他国家的借贷有明确的原则。他说，批评人士讲得太多了，但这个目前只是占柬埔寨的国民生产总值的36%。柬埔寨政府因此能够控制国际债务，我们有能力去支付贷款，根本就不应该去担忧。红心称赞中国不设条件的外交。柬埔寨与西方的关系因为红心镇压而已对政治反对派发动法律攻击而恶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立林发自柬埔寨金边的报道。
曾经是秘密的弹药掩体和营房已经被遗弃，这里空荡荡地长满了杂草。一个布满美国军队和武器遗迹的地方，曾经是美国在菲律宾北部苏比克湾最大的海外海军基地，但这种景象在没多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菲律宾关闭了他们大型基地超过30年后，美国一直采取措施重建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并且一个截然不同的后冷战时代加强亚洲的军事联盟弧线圈。当时美国已经认识到新的地区威胁是一个日益浩斗的中国。 在今年的2月2号美国的这个长期盟友宣布，除了其他5个当地的基地之外，将会准许一批轮换的美国军队进驻另外4个菲律宾军营。在这些军营，美国的资助已经加快了营房、仓库和其他建筑物的建设步伐，目的是根据2014年国防协议，这里能够容纳仲未具体说明但是预计相当数量的访问部队。马尼拉的政治学家安德利亚·克洛伊王巴，菲律宾营地的位置将会使到美国军方在南中国海成为对中国侵略的强大威胁。中国菲律宾和其他4个政府因为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日益紧张，而此外中国还有武力入侵台湾的潜在可能性。北京认为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应该在中国控制之下，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收复。在苏比克的前美国海军基地周围，现在是马尼拉西北部繁华的商业自由港和旅游目的地。菲律宾政府决定准许扩大美国军事驻军的消息，重新点燃了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当时成千上万的美国海军为邻近的奥隆阿波市注入金钱、生机和希望。菲律宾商人萨利巴在他位于奥隆阿波花杉的前洪德区的外币兑换和菲律宾商店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奥隆阿波当时就好像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一样。他又说，最早从中午开始就非常之嘈，霓虹灯闪亮着，美国人四处游荡，到处都是女人，吉普尼司机、三轮车、餐馆、酒吧、酒店，每一个人都在那赚钱。所以如果他们回来，他认为这个将会是一个最好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个礼拜访问阿尼拉的时候说，华盛顿并没有试图重建永久基地，但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达成扩大他们的军事存在协议是一件大事。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小加尔维斯说，到访的美国军人可以令到菲律宾军方参与更大规模的联合战备训练，帮助迅速应对灾难，并且推动努力帮助马尼拉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奥斯汀在马尼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个就是实现我们的联盟现代化的努力一部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推进他们在西菲律宾海的非法主张，这努力特别重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美军不断在本地区加强军事部署，是在加剧紧局势紧张，危害地区和平稳定。毛宁2月2号在北京的一次记者会上对记者说，地区国家应该对此保持警惕，避免被美军利用。奥斯汀和加尔维斯并没有透露美国人将会被准许进入并且准许预先放置武器和其他设备的4个新地点。在去年的11月，当时的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巴卡罗中将透露，这些地点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苏比克湾，当地的海军基地曾经是当地经济的福音。但两名菲律宾高级官员就对美联社说，菲律宾海军营地所在的苏比克并非在华盛顿寻求他们的部队进驻的目前地点名单之列。不过他们表示，随着谈判继续，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苏比克自由港管理局局长保利洛说，政府还未通知他前美国海军基地已经被指定为访问美军的潜在地址。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